好，弟兄姐妹，下午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众人感谢你，因为你又一次将加美的安息日赐给我们，要我们在这日能够调转我们的脚步，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敬拜你。主啊，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忙忙碌碌，在这一生都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思考自己的人生，更没有时间去思考来生的事情。主啊，但是我们今天在每逢安息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都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使我们思考以后的事情。主啊，你是在恩待我们，你也是在怜悯我们，要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愿你能够借着安息日的敬拜，能够引导我们更好的去思念属天的事情。我们愿意主带领我们这下午的时间，祝福着网络的平台一切都能够顺利和平安，也愿主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理能够光照我们，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在你面前都能够得以通达。我们愿主祝福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2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2章。我们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22章，我们来看22章的第23节。马太福音22章的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这里面讲到作为哥哥呢，应当是长子，对吧？那么这个长子他娶了妻，但是没有生子，然后就死了。那么摩西的律法呢，他有一个什么规定呢？也就是说他的弟弟呢要娶他的嫂子，然后生出的孩子呢要立在他哥哥的名下，这样呢就使他哥哥有后代，有这样的，免得这个人在这个族系当中消失。所以呢他有这么一个律法。然后呢我们看见第25节说，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7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了兄弟，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7个都是如此，幕后妇人也死了。这是一个假设，这是撒都该人根据摩西的律法而有的一种假设啊，这种假设。那么我们看这些人拿着这种假设来问难耶稣，就对耶稣问难，因为他们是否认复活的。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或者是耶稣，他们是承认有复活的，所以他们为了更加有力的否认复活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拿了这么一个假设的问题来问难耶稣。他说我们这里有弟兄7个人，哥哥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呢娶了他的嫂子，然后第二个又死了，这样一直到第7个，结果呢都是如此。然后这7个人都死了，最后呢 这个妇人呢也死了，然后他问耶稣，他说你说复活，你说有复活对吧，有复活，那如果有复活的话，那就意味着地上的一切人伦关系，在没有死之前的这种人伦关系，一切的事情在复活之后一定会继续的。那如果要继续的话，那你说我们这弟兄七个人，这里面有弟兄七个人都死了，然后那个妇人呢也死了，那你说等到复活之后，这他是七个人中的哪一个妻子呢？整个弟兄的人伦关系都要开始都要这个继续啊。那么既然是继续，那么这个妇人应当给谁做妻子呢？你说应该给谁做妻子呢？我们大家想一个问题哈，我们大家想撒都该人所问的这个问题刁不刁，是不是很刁啊？撒都该人所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难，的确是这样的，按照人的这种思维的理解的确如此。这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妇人，然后复活了，复活之后的七个丈夫一个妻子，那么到复活之后，这个妻子应该归给谁做丈夫呢？在肉身上呢，在之前呢，这七个人啊都是他丈夫，那复活之后这七个人都存在，同时他应该做谁妻子呢？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解的一个问题。在人的思维里边，按照人的思想去理解复活的话，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理解的、难处理的一个麻烦。我们大家想，如果真如撒都该人所想的，如果复活的话，一切人伦关系都在进行的话，那真就是一个麻烦事，对吧？整个天国就乱套了，是这样吧？啊，整个天国就乱套了。那么我们看，复活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就你们想的根本就不对，你们这么理解复活的问题根本就不对。然后他说，因为不明白圣经啊，你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的理解复活，原因就是他们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原因就是他们不明白圣经所导致。那我们再注意，那么真正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状况呢？然后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所有复活的人进入天国之后，那个人不娶，并且呢也不嫁，也不娶也不嫁。那就是说地上的这种夫妻的关系进了天国之后就不再是了，没有娶和嫁了。那么在地上呢有娶有嫁，原因是繁衍人类，对吧？繁衍人类。那么到天国之后呢，就不需要繁衍人类，天国里面的人数有多少就是多少，永远就多少，不会多也不会少了。所以不会有娶也不会有嫁了，自然就不会有结婚，自然就不会有丈夫和妻子的这个事情。然后最后他说，耶稣说，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进入天复活之后进入天国了，那么也不娶也不嫁，像天的使者一样。那么具体更具体一点，复活之后是什么状况呢？在圣经当中或者预言之灵当中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啊，没有。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需要更多的更仔细的去研究它，只要我们进入到上帝的国了，我们自然就知道这个进入上帝之国之后复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啊，我们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耶稣并没有讲更多的有关于复活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他回答，耶稣的智慧回答了当时撒都该人的这种非常刁难耶稣的一个问题，或者对耶稣的一个问难啊。那么耶稣呢当时非常智慧的回答了，并且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不懂圣经，同时也不知道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一位上帝。这个问题呢按理来说就到此结束了，就没了，对吧？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不懂圣经才导致你们如此这种错误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注意，耶稣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他的讲论。那么耶稣接下来所要讲的 要比他们所问的更深一些，是顺着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讲出来的，是顺着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讲出来的。那么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圣经31节说，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圣经是怎么讲有关于死人复活的这个事情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好了，我们注意看，耶稣呢，在这里边，他讲到了一个有关于死人复活的一个问题，要比他们问的更加的多一些。他怎么讲的呢？他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吗？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是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活人的上帝。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呢，就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活人或死人，活人或死人。我们大家注意看这个圣经啊，注意看这个圣经。他说论到死人复活啊，经上是怎么记着的呢？圣经记的是，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不是已经死了？对的，他们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对吧？死了，已经埋葬了。但是呢，你发现圣经却说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然后下面说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他是活人的上帝。那么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已经死了，但上帝还说是他们的上帝，对吧？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已经死了，然后上帝还说我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大家能明白的话吗？也就是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那么上帝说他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按理来说他们就应该是活人，换句话说他们就一直活着，不能死啊，不能死。如果死了，上帝就不是他们的上帝了，因为圣经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是这样吗？但是你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却死了，并且死了很多年了。那么但是上帝还说我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那么难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没有死吗？难道他们没有死吗？只有他们没有死的情况下，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上帝才能说我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如果他们死了，那上帝就不是他们的上帝了，因为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发现圣经却在说亚伯拉罕死了，但上帝还说我是活人的上帝，我就是亚伯的上帝，我就雅各的上帝，我就是以撒的上帝。所以你发现明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死的，但上帝却说他们是什么？活的。大家能明白吗？可能这个问题有点迷糊，有点绕嘴，有点转，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来总结这个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说我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是这样吗？他是活人的上帝。第二个问题说什么呢？那就是说上帝说我是亚伯拉上帝、雅各上帝、以撒的上帝，那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应该是什么人？应该是活人。 他应该是活人，他就不应该死，他一直活到现在。但是你发现事实，我们发现这三个人已经死了，死了，那上帝就不应该是他们的上帝了。但是上帝为什么还说我就是他们的上帝呢？除非他们是活着的，上帝才能这样说的。所以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注意，这里面所提到的活人和死人，绝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是活着的还是死的。那么亚伯拉罕死了，以撒死了，雅各也死了，是指他们的肉体是死的，是已经死了。但上帝所说的那个我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所说的那个活人和死人，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不是，不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是活着的还是死的。如果是指着肉体是活着的还是死的，那个死人是指着肉体是死了，活人是指着肉体是活着的。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那么上帝就不是亚伯拉罕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了。因为以撒、亚伯拉罕或者雅各，他们肉体已经怎么样死了。所以这里面上帝所提到的死人和活人，绝不是指着肉体而言的。那是指什么呢？那是指什么呢？我们大家注意哈，耶稣曾经对一个要跟随他的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个人说，主啊，等我埋葬了我的父母，我再来跟随你。然后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死人怎么能埋死人呢？那么很明显，前边所提到的这个死人是指着能够动的死人，能够活着的死人，就是他的肉体是活着的，但是呢他就如同死了人一样，是一个活死人，对吧？然后呢，后者所提到的那个死人呢，是真正肉体死了的死人。然后耶稣说，让这个活死人去埋葬那个真实的死人吧，你呀就别管这事了，你就跟随我吧，对吧？所以你发现在耶稣的眼里，有一等人，他的肉体虽然是活着的，但是如同是什么死了的，就是说他们的肉体是活着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在耶稣的眼里，把这个活着的人看作是一个已经没有生命的一个什么人，死人。那么再注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呢，他们的肉体生命已经死了，对吧？但是呢，却在上帝的眼里啊，在上帝眼里，他们却是什么人？活人。他们的肉体虽然死了，但是在上帝眼里，他们却是活人。有一等人，他们的肉体活着，但是在上帝眼里，他们却是什么？死了。所以我们这堂课讲的就是活人或死人，或者是活人与死人。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活人和死人的这么一个概念呢？什么叫活人呢？什么叫死人呢？这个问题是我们这堂课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小心听啊！我们来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二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这里面提到一个死，对吧？你们死在过犯与罪恶之中了，死在罪恶与过犯之中了，死在这个罪恶之中了，就是，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大家注意，你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肉体是活着的人，对吧？因为圣经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吗？这不是一个有行为的人吗？对吧？然后说你们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他说你们的肉体是什么行为呢？你们的肉体行为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照着今生的这个风俗而行，这个世界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这个世界刮什么风你们就接受什么风气啊，这个世界穿什么你们就穿什么，这个世界喝什么你们就喝什么，这个世界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有一些有些歌曲叫流行歌曲，对吧？啊，这个世界流行这唱这歌我们就都唱这歌，流行穿这个衣服我们就都穿这个衣服，流行说这个话我们就都说这个话，所以非常流行，这就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世界的风俗。这个世界它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魔鬼的灵，魔鬼的灵运行在那些刚硬和悖逆的人心中。所以这些人之所以刚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魔鬼的灵在他们中间运行。然后保罗说，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也有邪灵，然后呢，我们也照着这个邪灵的这个引导，照着邪灵这个感动，我们去做一些悖逆的事情。所以你很明显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肉体活着的一个人。他说还有什么行为呢？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谁也拦阻不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你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肉体活着的人，对吧？是一个肉体活着的人，他的肉体活着的，并不是一个肉体死掉的人。但是你发现圣经却非常明白地写道，他说我们死，他的肉体虽然是活着的，但是呢圣经却把这个肉体活着的这个人说成了已经死了的人，已经死人，是一个死人，就是。所以这正如耶稣所说的那个活死人是一样的，虽然肉体是活着的，但是他其实是死的。好了，我们大家注意，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再看圣经啊，看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后半，这个接着读一下，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活人了。我们看他说，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半中的时候，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本乎恩。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大家注意看，刚才我们所读这两个经文呢，他讲的说，这个我们的肉体虽然活着，但实质上呢我们是死的，但是呢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为他爱我们，就在我们死在罪恶与过犯中的时候，基督呢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看到了吗？活了。刚才说的都是一个活死人，对吧？这个人肉体虽然活，但他是个死人。但是这个时候耶稣保罗就说，我们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人？我们成为一个活人了，对吧？那再注意，然后呢这个经文他又讲了什么呢？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儿？坐在天上。这个人复活了，然后呢他就和耶稣一同复活，然后和耶稣一同在哪儿？一同在天上。我们大家注意啊，他说一同复活，和耶稣一同复活了， 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明白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说这个人他复活了，然后升天了呢？是不是升天了呢？弟兄姐妹，这里边讲到坐在天上的这个经验，不是指着他真进天国了，不是指他已经进天国，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意思呢？已经复活坐在天上了，那坐在天上的经验是一个什么样的经验呢？是一个什么经验呢？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先用手隔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如何能信呢？”再看圣经第十三节，他说：“除了从天降下，看到了，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大家注意看这个经文啊，他讲到，他说除了从天降下那个人子，就是说人子从天降下，对吧？降下来了，在地上了，对吧？然后他说仍旧在天的人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他在地上的同时他仍旧在天上，看到了吗？所以大家来想一下，我们能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我们既在这里又在那里，这是谁也做不到的。那耶稣难道做到了吗？不，耶稣的神性可以这么做，耶稣的神性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你发现此时的耶稣已经是人性了，他具有了人性，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肉体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同时还在天上，绝不是这样。那是什么使耶稣在地上同时还能在天上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在曹营心在汉，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曹营在这里呢，但他的心却不在这里，身子在这里但他心不在这里，心是在那里的，他心是装着那里的，心是想着那里的，心是惦记那里的，对吧？是想着那件事情，想着那里的事情，想着那个人，而不是眼前的这个环境的事儿，或者是眼前这个人。这就是人在朝营心在汉。那么我们大家注意，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呢？这个经文是在讲耶稣基督虽然在地上，他的肉体在地上，但他的心灵在哪儿呢？在天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肉体在地上，但他想着的是天国的事情，想着的是上帝的事情，想着的是天父的事情。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所提到的复活，不是指他真的进入天国了，而是指着这个人复活之后他的心在想着天上的事情。像保罗一样，他说我把地上的事情看作什么？粪土了。他现在是向着标杆直跑，他现在仰望是天上的事情，他现在是仰望天上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和我们把这个经文再回到以弗所书二章的经文中去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死和活是对着的，对吧？死和活是对着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活，活是什么？活就是说这个人的肉体在地上，但他的心里却想着天上的事情，对吧？这就活。好了，那么你刚才在读到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死人肉体是活着的，但是在上帝眼里他是个死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完全以地上的事儿为念， 你看他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嫉妒有纷争，对吧？然后放纵肉体，对吧？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完完全全是体贴肉体的事，完完全全是想念地上的事，完完全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所以你发现属天的事情，它跟天的事情、永生的事情、天国的事情，这件事情它根本就不想的，也不愿想这个事。所以你发现这就是一个什么人，这就是一个死人。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什么叫死人。死人就是肉体活着的，但他的心对属天的事情，什么永生啊、天国呀、啊、悔改呀、圣经啊，对这些事情一概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么他天天对什么有兴趣呢？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吃什么了，出现什么好吃的了，今天这个世界穿什么了，今天这个世界玩什么了，对吧？我喜欢什么呢？我干什么呢？我要使我自己占便宜，我不能想着别人呐，等等。他完完全全是想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一个人他的肉体活着，但他的心却完完全全想着这个世界的事情，想着自我，对属天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圣经说有一等人专是以杜甫为神，这辈子他就琢磨我吃点啥，我怎么能吃得好，我怎么能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就够了。什么永生天国，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没兴趣。所以他把他所有的兴趣全部都集中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的这种人肉体虽然活着，但是他其实是个什么人？死人。这是个死人，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这就是这个死人。那么活人是什么呢？活人就是因着福音的介入，因着耶稣基督的介入，因着圣灵的介入，他明白了，我不单要活在今生，原来我还有个永生，原来我所做的一切将来还要审判，原来耶稣基督在很多年前就为我钉了十字架。他信了这一切，他就从思念地上的事儿就开始思念什么？天的事儿。从思念自我的事就开始思念属灵的事儿。从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的那个思想完全转移到耶稣让我怎么行呢？耶稣让我怎么做呢？耶稣喜欢我怎么做呢？他完完全全想这个事儿，他的思想完全在天上了，而不是在地上了。这就是什么人？这就是活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活人。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肉体死了，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始终都是仰望上天的。上帝告诉他亚伯拉罕出来，他就出来了。上帝对以撒的呼召，以撒呢退让，这个井是我的，你要给你，你要再给你，你要再给你。属天的美德，雅各呢渴慕长子的福气，那就是天国的福气。所以你发现他们都有一颗，他们都有一个渴慕天国的心，他们都有一颗思念属天的那个思想，他们是带着这个思想死的。他们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渴望，他们要的就是属天的。所以那个雅各，你发现那个长子的名分是双重的，地上的福气有双份，分产业分双份。雅各说这些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属地的，你多少羊我不管，我就要那个属天的福气，把那个属那长子的福气赐给我就可以了。所以你发现他们是爱慕属灵的，所以他们的肉体虽然死了，但由于他们有一颗爱慕属灵的那个事情的心，所以上帝说这就是活人，这就是活人。那么上帝说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会让这些人复活，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上帝将来要什么人复活呢？上帝将来要让那些渴慕属天福气的人复活，上帝要让那些爱慕属天福气的人从死里复活。 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等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是爱慕属天的福气，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像雅各一样，像这些人一样。那当他们带着这种爱慕属天福气的心走完了这个人生之路，然后他们的肉体死了，上帝说没问题，你爱慕属天的，你活着的时候就活在一个属天的气氛和氛围里，就活在一个属天的追求里，你虽然肉体死了，那将来我要让你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让那个复活的人，上帝让什么人复活？是让这样的人复活，是让这样的人复活。上帝说这样的人就是活人，我就是这样人的一个上帝，这样的人就是这个活人，我是这样的上帝，我是这样的人的上帝，我感到光荣，我不感到耻辱，对吧？但是你发现有这么一等人，你跟他讲佛音啊，天国啊，永生啊，没兴趣，不用跟我讲这些。上帝说，你说这人对天国没兴趣，对属灵也没兴趣，对吧？啊，对圣经也没兴趣，对我所给他的救恩也没兴趣，他啥都没兴趣，他的兴趣完全集中在地上。我能做这样的人上帝吗？我能做这样的上帝吗？这样的人，我能让他复活得永生吗？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所提到的活人和死人。这就是马太福音所提的活人和死人。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发现有太多的活死人，他们的兴趣完都集中在这个世界上，你跟他们去讲福音，他们是拒绝的，他们是不接受的。这就是死人，他们虽然活着，但他们却是死人。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更多的去考虑的，现在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力的给他们讲福音，也许上帝借着我们所讲的福音，让这些人能够信福音，也能够活过来，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是这是传福音的事情，不是我们今天下午所要讲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下午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启示录书，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第三章，我们来看启示录书的第三章，我们看启示录书的第三章。启示录书第三章说，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七实是什么？死的。按明你是活的，七实你是死的。弟兄姐妹，这里边讲到的是死人还是活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说他是指的活人还是死人说的？其实这等人是死人，对吧？是死人，他表面是活的，但其实他是死人。所以说这个经文是讲死人的，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就是那大家再注意一个问题，这里面所提到的死人是指不信主的人还是指信主的人？这个教会萨迪教会是哪个时期教会？是哪一个时期教会？这个萨迪教会是指着信主的人说的，他是指的第几个教会呢？这是第五个教会啊，下边第六个教会就是腓雅铁菲，然后第七个教会呢就是老底嘉。所以你在这个经文当中可以看到，萨迪教会的基督徒，萨迪教会这个时期的信主的人是死人，大家记得了吗？我们在以上的观音当中，我们讲到死人是什么？死人就是对天国、对属灵的工作没有兴趣，对属灵的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对吧？对天国没兴趣，对圣经没兴趣，对永生没兴趣，对福音没兴趣，对吧？这是死人。然后你发现不信主的人是这样的人，我们感到不奇怪，对吧？但是你发现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信主的人也这样，就是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一样，也被称作为什么人？死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这个时期的教会对基督徒也是死人呢？我们看预言之人怎么说的。 我们看《预言之灵》怎么讲的。在上个之章第十七章啊，在上个之章第十七章啊，有这样的一段预言之灵，我给大家念，大家听。他说：“但是，自从教会失去谦卑与敬虔的精神，变为骄傲而形式化之后，那爱基督的心和盼望他复临的信仰也就冷淡了。”就是说，撒底教会，这是专门指撒底教会说的。一会儿你就看到了，他说撒底教会的基督徒呢，没有了谦卑，不谦卑，人人都感到很骄傲，很了不起，没有了什么，没有了敬虔，没有了敬虔，就是说不好信了啊，不往好了信了，没有了敬虔。他说变为骄傲了，而且在宗教上呢变为形式，啥都走形式，没有真实的东西在里面，都是形式化的东西。然后他说那爱基督的心和盼望他复临的信仰就冷淡，就是慢慢就都不爱主了，盼望基督复临那个心呢也没了。好，没有。他说那些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人，注意，他说既专心追求世俗并寻欢作乐呀，你看信上帝的人这个专心追求世俗寻欢作乐，他们对救主所发有关他复临的预兆的教训就盲目无知，关于耶稣基督复临的预兆他们一概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基督复临，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道理竟被人忽略，凡与此有关的经文都被人曲解了，以致大都被人轻视而忘记了，就是忘记了关于耶稣复临的事情了，忘记了关于耶稣基督复临的那个经文了，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是在哪写的，有没有这个经文他不知道。他说再去看，他说这种情景在美国的各教会中尤其如此，社会各阶层所有自由安舒的生活，贪图财力与奢华的欲望，产生了专求致富的心理，他们一心追求名誉和势力，因为人人似乎都有成功的希望，这一切便使他们的志趣，听好了问题啊，使他们的所有的志趣与希望都集中在今生的事物上，爱今生，想今生的事，并将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今生事物都化为无有的日子，推到遥远的将来。弟兄姐妹，怀师母说的非常清楚，第五个世纪教的基督徒爱世界不爱天国，爱世界不爱属灵的事，关于耶稣基督复临的事情他们一概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啊？和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再看，当救主向门徒发出他的复临预兆时，他预先提到了这个，他预先提到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所必有的被盗退后的事情。看，怀师母把他们这种把这种基督徒的行为，爱世界的行为，称作为被盗和退后的一种行为。他说什么？他说那时要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人人要忙于世俗的业务和宴乐的生活，买卖、栽种、建造、嫁娶，忘记了上帝，忘记了来生。对于一般的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基督曾劝告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精神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如同网络一样临到你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在人子面前。他是对这个时期教的劝勉。那我们再注意啊，看我们看怀师母他怎么说的呢？怀师母接着说，他论到这个时代教会中的情景，就论到这个时代教会的情景，救主在启示录中说明了，怎么说的呢？他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看到了吗？怀师母在预言之中，他先讲到了撒底教会的基督徒爱世界的，不爱天国，爱世界的事情，不爱属灵的事情，对吧？然后怀师母说， 论到这个教会的情景，救主是怎么表达的呢？救主是怎么讲的呢？就是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什么？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通过以上的经文，我们通过以上的预言之灵，我们看到信主的人如果不爱天国，不爱属灵的事，不爱属天的事，也不思想属天的事，对天国没有什么兴趣，对属灵没有什么兴趣，弟兄姐妹，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们是什么人？弟兄姐妹，是什么人？是死人，和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这等基督徒的信仰只是出于形式，什么意思？安息日我得来，我得守安息日，但是呢，没有听到的心，没有渴慕的心，没有听到的心，没有渴慕的心，也没有追求的心，心不在焉，人虽然在这个教会当中，虽然是聚着会，但他的思想当中在想，哎呀，一会儿我玩什么呢？一会儿我干什么呢？他讲的真没意思，我真不愿意听，睡觉，或者是拿手机啊，或者是玩游戏啊，去散会了，好了，完事，这有什么意义啊？弟兄姐妹，就这样的一个聚会，毫无意义，毫无意义。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一定要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爱慕真理的心，没有追求天国的心，不喜欢属灵的事，只喜欢地上的事，只喜欢地上的吃喝的问题，只喜欢地上的一切的东西，对天国没有任何兴趣，对真理没有兴趣，也不爱读经，不爱祷告，这样的一个信仰其实就是个死人，他就是个死人。虽然信着主，按名我们是基督徒，是活的，是吧，但其实怀圣母说，其实你跟不信的人是一样，不信的人他们对天国没有兴趣，他直接就说出来了，不信的人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他直接就表现出来了，信的人呢，对天国没有兴趣，对属灵的没有兴趣，他不表现出来，他装在心里，然后表面呢还有一种什么想法，哎呀，我得聚会去，我得守安息日，我得做工，我得祷告，表面还是这样，但他实质其实他里面是排斥这些事情。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在一起，除了谈论吃的喝的玩的，除了谈论这个世界的事情，很少谈论属灵的事情，对吧？谈论一些嫉妒，谈论一些纷争，谈论谁对不起谁，谁不好，谁好谁不好，谈论地上那些东西，但是很少谈论，哎呀，这个圣经啥意思啊？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啊？我们一起研究研究，或者这个鼓励鼓励，说说属灵的话啊，要有包容，要有饶恕，要有理解呀，一定要好好祷告。这样的话，在我们基督徒的谈话当中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在信仰的人群当中，你几乎真的很难找到，很难看到在一起谈论属灵的，一起追求属灵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呢很多的基督徒的一种状况，他根本不想明白圣经，你跟他讲圣经徒劳无益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句成语叫做对牛弹琴，你对牛弹琴，牛能听懂吗？牛根本就听不懂，他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怎么能听懂呢？弟兄姐妹，你对一个没有属灵兴趣的人谈属灵的事情，他能听懂吗？他根本听不懂。你对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人去谈悔改，对于一个不肯饶恕人的人去谈饶恕，对于一个恨的人去谈包容，他怎么能理解这个问题呢？他理解不了啊，他理解不了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今天教会当中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坐在教堂里面的人似乎都是个个都是基督徒，似乎个个都是活人，但是有几个追求属灵的，有几个去谈论属灵的，有几个愿意祷告，有几个愿意读圣经，有几个愿意灵修呢？有几个人？ 更可怕的是，有一群名义上是传道人，但实质上他不爱祷告，不爱灵修，不爱为主去做工。这群人就是一个死人，但是他却在教导别人。死人在教导一群死人，或者死人在教导别人，就像圣经所提到，瞎子领瞎子都掉在坑里。弟兄姐妹，一个不爱属灵工作的人，一个不爱真理的人，不爱灵修的人，一个不爱祷告不爱读经的人，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兴趣的时候，只是出于工作的压力啊，我要安息日了我得讲了，只是带着这种无奈的状况，就像应付属事的工作一样去应付这个讲道工作。弟兄姐妹，这种传道人将来所受的刑罚，怀师母说要比普通的基督徒大十倍，大十倍。这就是威哥，这就是卫斯理约翰说过那句话，什么？他说如果我若没有基督的呼召临到我，我要逃避传道人的工作，就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太可怕了。就是他的讲道里面没有真理，他的讲道里面没有激情，他的讲道里面没有圣灵，没有圣经的话，弟兄姐妹，他带着一个无奈的心去讲，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工作。所以现在似乎很平安，但是将来上帝肯定要和我们算账，要审判我们的。所以我要说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属天的兴趣，对真理对圣经没有属天的兴趣，我们就像一个死人一样。这等人信一辈子主死了，然后给他举行追思礼拜，突然睡在主里面了，对吧？将来有复活的盼望，但主说 no， 这等人我是不可能的复活的。他就像他活着之，他信我，他活着的时候虽然信我，但是他的思想根本不在我身上，不在天上，所以他就如同死人一样。我不能让这样的死人复活进到天上去，既或我让这等人复活进到天上去，那么等进去了，他对天国也没有兴趣，对我也没有兴趣，对属的事情也没有兴趣，所以我怎么能让他复活进到天国里呢？这就是上帝不可能让这等基督徒复活，上帝不可能让这等死人的基督徒复活。上帝要什么人复活呢？活的基督徒，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人，他们肉体活着的时候就爱慕属灵的，肉体活着的时候就爱慕属天的。这等人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死的。我今天中午和我儿子他们，我们一家在灵修的时候读到了诗篇，63篇，大家回去可以看啊，诗篇63篇，这个经验真是太美了。大卫说什么？我读两节啊，在诗篇63篇第五节和第六节，大卫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想着你呀。”他说：“我的心呐，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啊，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啊。”大卫啥经验？这是他在床上一想起上帝的时候啊，哎呀，他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和肥油一样，就充充满满的，还有就是老高兴了，老喜乐，老兴奋了。这就是大卫躺在床上想上帝，就是这么一个经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想上帝有这么切慕吗？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耶华话的人，昼夜思想耶华的律法，那人变为有福了。昼夜思想耶华的律法，我们今天昼夜思想了吗？我们头脑当中想到了上帝的律法和他的话了吗？上帝的话像蜜一样，对吧？甘甜，在诗篇提到的。我们读上帝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圣经说我们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慕你，我们真的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渴望上帝了吗？圣经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我们真的饥渴慕义了吗？我们对属灵的兴趣，现在弟兄姐妹，现在教会的危机在哪里呢？教会的危机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属灵的兴趣越来越没有了，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 我们看见以前学习的时候，哇，那么多人来，现在呢，一学习的时候没有多人来，你讲天数再多没人来了就，所以就能压缩啊，变成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赶快讲完，不然没人了，属灵兴趣在渐渐的减少。那么在启示录书三章第二节有这么一个经文，他说你要警醒，上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原文做死，就是你们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弟兄姐妹，这等人有一等在撒迪教会当中有一等基督徒已经死了，他的灵性已经死了，对属灵没有兴趣，灵性已经死了，但是还有一等人呢，他的灵性呢还没有完全死，呼哒呼哒的还有点气儿，这就快要死了。然后上帝说这还没死呢，赶快救救这些没死的人吧，那死的人先放那儿吧，你要救这些没死的人，要死还没死呢，要抢救他。这是什么人呢？就是他 80% 爱世界的， 20% 还爱属灵的，哎，还有这么点，哎呀天国真好，哎呀圣经偶尔打开圣经看，哎呀圣经的话真好，哎呀哎，今天我得祷告了，两天都没祷告了，他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渴望，他还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上帝说这是将要衰微的，这是将要死的呀，要坚固这些人吧。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有三等人，第一等已经死了，对属灵没有任何兴趣，第二就是活人，完全向追求属灵的属天的啊，祷告啊读经啊爱慕真理啊做工啊都带着一颗积极的心去做，特别的火热热情，这是活人。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半死不拉活的啊，就是圣经所提到将要衰微的，就是快要死了，哎，爱慕属地的也有，爱慕属灵的呢偶尔也有，就这么一种状况，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弟兄姐妹，大家你一定要明白，在未来的几年当中，我就是我们从20年前走到今天20年后，从一个属灵兴趣非常浓的一个状态走到了今天，属灵的这种兴趣淡化了淡薄了，就走到今天，再过10年后20年的话，教会会比现在的属灵状况会更加的清淡，更加的淡薄。所以今天你发现弟兄姐妹，你今天你发现到教会干什么，纯单纯的讲圣经，你发现有人愿意听吗？特别是那些好多的青年人，你单纯的讲圣经的道理，他们似乎哎呀真痛苦啊，他们在睡觉，他们在玩手机，他们在干这干那，但是你发现一蹦起来一跳起来啊，一点什么乐趣，一点什么活动，一有什么游戏，哇，他们就像如鱼得水一样。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处在这么一个状况当中，对真理对祷告没有太多的兴趣，然后对蹦啊跳啊啊活动啊有很浓厚的兴趣，听姐妹，有很浓厚的兴趣，听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所以教会就为了迎合这些将要死的人，或者是迎合这些已经死了的人，开始改变啊这个工作的一些方法啊，开始迎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要唱好了我们就唱吧，他们要跳那我们就让他跳跳吧，对吧？然后简单的讲10分20分的讲到灵修啊，满足一下这个就是讲一点属灵的，然后大多的时间去满足于这些东西，慢慢整个的教会就趋向于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属灵的气氛和氛围越来越淡薄了。弟兄姐妹，再过10年，等到这些老一批人过去的时候，新的一批进入教会的时候，或那个早期教会的状况会重演，就是新这些年轻人进入永金教会成为教会的接班人的时候，他们会把教会改革一番，整个教会的各个方面全都被他们改变了。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属灵的兴趣将会在教会当中荡然无存， 按名是教会，其实就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掳，为什么灭亡呢？就是他们的属灵兴趣没了。当那个约书亚活着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敬拜上帝，对吧？还有属灵兴趣。当这些老人死了之后，这些新一代人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迦南人的吃喝玩乐了，结果敬拜上帝的事就忘了，没了，没概念了，他们就走向了一个背道。然后你发现当他背道的时候，上帝派了以赛亚呀、以利亚呀、耶利米呀等等，派这么多先知在让他们回转吧，回转吧，因为他们是死人。所以无论这些先知怎么向他们讲属灵的事情，你没有悔改呀、归向上帝，他们一概都不听。最后上帝说，这批死人只能被掳了，这就被巴比伦带走了，对吧？然后你发现以色列人从那个摩西从这个以色列从这个埃及带领出来那一批以色列人，圣经在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大半都死在哪儿了？旷野了，发怨言。为什么？他们根本就是死人，他们对迦南没兴趣啊，没兴趣。他们都是带着一种利己的心迈向迦南的，一旦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立刻发怨言。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死在了旷野，活着的那个约书亚和迦勒进入了迦南，他们是活人。他们说没事，上帝一定能帮助我们。他们说怎么能帮助我们，必死在这地方。死人，一群死人带领出一批死人，那些神迹，上帝的带领，上帝降玛拿等等，这些恩典没有让他们活过来，没有让他们，没有唤起他们的心，没有让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产生兴趣。所以上帝说罢了，我对他们已经仁至义尽，我对他们用尽了招数，用尽了方法，我把我的爱完全彰显出来了，他们仍然没有属灵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他们就死在了旷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去问我们自己，我是活人还是死人？我对圣经有没有兴趣？我对聚会有没有兴趣？我对祷告有没有兴趣？我对为主做工充不充满激情和力量？我想不想做？有人讲一个道，哇，太难了，有人讲十个道没有问题，他带着一种愿意做的心啊，没事，怎么都行，他愿意做，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那挣钱，你发现挣钱挣多了，他没说哎呦挣钱太多了我不挣了，没有这么说的，他这挣多少都不够啊，今天挣一万，明天挣2万才好呢。为什么？他愿意，对吧？他起早，他起早八早。有个弟兄，他现在他在这个送，就是给开个车，然后给别人送菜，他3点就起来了。为什么？他愿意去做。弟兄姐妹，对于世界的事情中，我们发现我们可以3点，甚至于几个月3点起来都没有问题，甚至一年都没有问题，10年都没有问题。那么你在属灵事情上，我们起得早，付出点什么，我们感到啊，我太辛苦了，就是我们缺少了那种属天的追求。保罗他在这个方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怀什么说他像火一样，他像火一样，永远都不感到疲乏和疲累，直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对死人讲属灵的事情，真的，你对死人躺在地上的死人，你跟他说吃饭了，你跟他说喝水了，你跟他说啊，我今天挣多少钱了，你跟他说这日子怎么怎么好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听不见，他听不进，他听不到，他也听不进他的心里，入不了他的耳。所以你对那些没有属灵兴趣的人去讲属灵的东西，他真的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活过来，要我们成为一个活人啊！我们要用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的能有那种重生的生命。有了一种重生的生命了，我们才能爱慕属天的，我们才能喜欢属天的，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活人啊！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若能够找到，我记得 在启示录书啊，在启示录书第六章的第六节啊，我再读解经文。六章第一节说，我听见四活物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成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啥意思？就是饥荒的时候，有点油，有点酒，有点粮食啊，那太珍贵了，可别糟蹋了，别浪费了，是这意思吧，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属灵的人，能够找到属灵的传道人，能够找到属灵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宝贵啊，别糟蹋，真的不要糟蹋了。也就是说，这些对属灵有兴趣的基督徒太可贵了，那些爱慕属天的，能够和我们谈论属灵的，能够跟我们谈论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的，这些话能够谈论这些人的人太可贵了，太可贵了，不可糟蹋呀。因为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如果一旦有这人出现，一定要把他当作宝贝一样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堂课所讲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活人还是死人。活人爱慕属天的，死人爱慕属地的。上帝将来要让那些爱慕属天的基督徒从死里复活，上帝说，我就是这等人的上帝。对于那些不爱慕属天的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们也不能复活。上帝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人的上帝。这就是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能够求主帮助我们，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只有圣灵能让我们有生命啊，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活过来，只有圣灵才能让我们死而复活，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活人。所以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将他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都能活过来，爱慕属灵的，爱慕圣经，爱慕祷告，爱慕属天的，这就是真正的活人，反之就是真正的死人。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人，也让上帝成为我们这个活人的上帝。好了，我们今天下午呢到这里。